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宣言，更确切一点来说，是基督的十架遗训。很多耳熟能详的话是出自人们的遗言。据史料记载，拿破仑的妹妹艾丽莎生命垂危，有人唏嘘哀叹，唯死亡不可避免。怎料弥留之际的艾丽莎竟补充道：“睡也免不了。”这句话成为史上广为引用的遗言之一。都听过唯死亡和税款不可免吧？亚历山大大帝弥留之际尚无继承人，相传他是死于疟疾或中毒。当时人们问：“谁将继承大业？妻子有孕，但后代未出。”他说：“强者为王。”结果将帅之间的征战让帝国就此衰落，他一语中的，希腊国确是强者为王。改革家萨文尼的遗言是：“他们杀身体，不能杀灵魂。”著名传教士威廉·凯瑞·凯伦和我刚听完一本他生平传记朗读，他说：“我死后请少谈凯瑞，多谈谈凯瑞的救主。”苏珊娜·卫斯理临终前嘱咐围聚一旁的家人不要悲伤，只要唱诗赞美上帝。这些人精神可贵，圣经中不乏临终之言的例子。圣经创世纪说，雅各临死前招聚他的众子，祝福并预言个人未来。经上说，雅各嘱咐众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临终前想激励儿子们，申命记33:1，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前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摩西临死前为百姓祝福，约书亚招聚以色列人，经典语录：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用心良苦的激励众人。大卫的遗言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当权者须本着敬畏上帝的心，秉公行事，勉励后人。耶稣对彼得说：“你将为我而死。”彼得最后写道：“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到了，如主指示我的。”保罗临终前的绝笔之言：“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圣经勇士们的遗言，但基督的十架遗训比任何遗言都更为重要。让孩子们学十诫是非常要紧的事，基督精兵要自幼施教。事实上，我曾就读于天主教学校，在学校时曾被谆谆教导背诵八福，至今记忆犹新。但有多少基督徒曾教导孩子们背诵耶稣在十架上的七言遗训，耶稣在十架上最后时刻的全部神圣之言，无一句出于偶然。他在十架上所说的每一句都是有关救赎计划的重要启示，带给我们鼓舞甚至挑战。基督遗训中的内容至关重要，我们都当牢记。正道前所读那段受难的经文让人心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时说：“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末次，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全然降服于天父，甘心背负罪孽，为救你我别无选择。他所忍受惨无人道的折磨，并非只在十字架。被定当然极端可怕，但被定前要先被鞭打，比拉多命士兵打他之前，可能已被公会的人打过，又被希律的士兵毒打，他被侮辱讥诮，吐唾沫揪胡须，经历非人折磨。但有谁曾想过，这一切本是我们罪人该受的？但基督最大的痛却是将与天父的分离。 永恒中第一次，一道裂痕、鸿沟、深渊横亘在了父与子之间。他与父分离，经历了每个丧亡之人在第二次的死时所要面对的黑暗。我想这应该是对他最大的伤害。路加福音23章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下面我们要花点时间逐节逐句仔细研读耶稣十架的七言一训。耶稣以十字架为讲坛，开始了他复活前的最后一讲，借十架七言向我们证道。现在我们把这些话总结一番，大家至少要熟忍于心。首先是恳求之言，父啊赦免他们。接着是关爱之言，他惦念母亲，托约翰代为照顾。再有应许之言，对强盗说的。还有背弃之言，他喊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是悲痛之言，说我渴了。接着是完结之言，说成了。最后一句接纳之言，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下面来逐句揣摩基督十架七言中的教训，主要记在路加福音之中。先看23章34节的第一句，是恳求之言。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当然此乃应验了诗篇22篇的预言。想想看，基督受难之际开口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主导文中说我们的父，因此我们可以说，天父啊，你爱子耶稣曾为我代求说请赦免他们，还有什么比圣子的恳求更好的辩词吗？或许有人想，那只是个特定的祷告，并非为全人类代求。耶稣没说父啊赦免所有人，他只是为那些听命行事的罗马兵丁们代求。我听过有人这样讲，请原谅，此等言论是出于不知情。不，耶稣不单是为遵命钉他十字架的差役们祈求，当然包括他们，但根据使徒行传3章17节记载，彼得向宗教领袖和犹太人讲道时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官长也是如此。当耶稣说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不认为大多数人真的知道耶稣是弥赛亚，虽然是证据摆在那儿。甚至保罗迫害基督徒时还以为是在侍奉上帝，浑然不知情。由此可见，我们都可能出于不知而犯罪。这是耶稣为每个人献上的祷告，何等奇妙。常常当你伤害一个人，应该是西塞罗，罗马历史学家说，当一个人被钉十字架痛苦非常，他们会咒诅所有人，咒诅神明、家人、士兵，吐口水。人们妄图从耶稣身上目睹这些，他们正要把他绑在十字架，钉他的手脚，却看到他已经躺靠在十架之上，背部皮开肉绽，血肉模糊，荆棘围观，痛不可言。从他唇间涌出爱。人常说撞一撞方知里面有啥，有些人你得碰他一下才知其内心，但当他们撞向耶稣，刺穿他，爱倾流而出。前几天我砍了一棵树在教堂后面，树倾斜将倒，砍伐之时松香扑鼻而来，是棵松树。你斧凿加深，它却香气袭人。当耶稣被刺，芳香四溢，有爱涌出，你无法激起他的仇恨恼怒，他绝不犯罪。 耶稣向使徒躬身垂范，斯提凡被砸的时候做了什么？三年半后，当他为主殉道时，和他的主异口同词。他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在祈求赦免。上帝应允了吗？保罗被赦免且悔改，正是行刑现场的那个人，说了这话就睡了。以赛亚书所记载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在十架上被刺的那一刻，耶稣应验了预言，为行刑者代求。他爱仇敌，还能从中学到什么？他以自身为例。我们欣然领受耶稣厚赐众人的赦罪之恩，也要像他一样去饶恕人，尤其是饶恕敌人。若他曾为行刑者和刚硬的犹太人代求，父啊赦免他们，你就不能说主不知道被人苦待是什么感受。他呼吁我们要饶恕。耶稣曾吩咐我们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基督不顾自身的痛苦，为仇敌代求。马太福音六章，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有时确实苦不堪言，尤其面对刻薄之人。圣经再三重申，这是真理，也是个挑战，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要如何彼此饶恕？像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你我。再看这句，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必须饶恕。定耶稣的人没说你能原谅我们吗？不，为求之前他已宽恕。很多人说，我乐意饶恕仇敌，但他们得先认错。耶稣可不是这样。乐意饶恕人，这对你有益处。倘若你不甘心，有人说不饶恕人的毒药会侵蚀他的容器，所以你若怀揣仇恨就必被反噬。父啊赦免他们，他在十架为你呼求，惟借十架方能饶恕他人。看到他在十架怎样饶恕我们，会赐我们力量去饶恕他人。明白他怎样乐意免了我们的千万巨债，就不会再计较别人的区区十两。第二句，关爱之言，或说十架瞻仰之言，有关父母。耶稣在十字架大约是上午九点被钉，共留在十架七个小时，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之后死去，在十架上守安息，大约安息了一小时，然后葬于亚利马太人约瑟的坟墓。被定之初，因暴徒穷凶极恶，众人都避而远之，但最终一些跟随者慢慢靠近。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显然是使徒约翰，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容我稍微来解释一下当时的情形。耶稣正在发表遗愿，人们拿了他的外衣，也是全部家当，他却在安排供养母亲的生活。约瑟几年前已经去世，或许你不知道，约瑟的其他孩子是耶稣同父异母的兄长或姐姐，他们并非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所生啊，否则按理来说他可以去别的孩子那儿。但耶稣深知门徒约翰忠贞不渝并一心爱主，便嘱托照顾好我的母亲，他还年轻，可以在今后的岁月中为他奉劳。据早期教会的史学家记载，约翰忠于所托，照顾玛利亚颐养天年，直到他数年后逝于安提阿。但更重大的事正在发生。耶稣说， 妇人看你的儿子圣经中第一个预言是什么？女人的后裔要致舌于死地。圣经开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发出的预言在此时此刻得以准确的应验，基督所流的宝血中有消灭魔鬼势力的抗毒血清，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正是在打伤蛇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他的脚跟在那一刻被钉穿。这句妇人看你的儿子是对历世历代之信徒的宣告，心腹教会望着十字架说，这就是那预言之子，是女人的后裔。我们素来所仰望要伤舌头的，能说 Amen 吗？预言最高潮借着十字架毫厘不爽的应验，甚至耶稣出生时，西面在圣殿为约瑟和玛利亚祝福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此刻预言准确的应验，玛利亚心碎地站在那儿，连他母亲都不理解预言的真意，以为到了某刻他会施展大能，不会再克制，一举变身为大众期待的弥赛亚。但冠冕之前先有十架，大多数门徒都不明白，他的心被刺透。当然后来听说基督复活后，他也和众人一起欢喜快乐，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玛利亚望着他的儿子，也是在望着救他离罪的主。玛利亚并非无罪，他和所有人一样需要救主，没有任何经文教导他是无罪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耶稣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唯一无罪者。 Amen。 要补充的是，圣经从未教导需要玛利亚为人代求，好像耶稣太忙必须去找他母亲求关注。圣经教导借着基督，我们都可亲自的坦然无惧的来救天父，不需要向圣徒祷告才能就近他。玛利亚是虔诚的妇人，也是圣徒，与所有信徒同为圣徒，但耶稣关心他的母亲，这是美好的一幕。那么他是否也在意你我？我们是否借着十架被上帝所收养，因耶稌的血和牺牲，你我得成为上帝的儿女？他说妇人看，接着又说儿子看，内涵何意？耶稣应许，我若被举起众目所见，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施洗约翰说，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使徒保罗因此呼吁，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耶稣，定睛十字架救主，我们会更容易跑赢比赛，离弃罪恶。望着十架上的耶稣，我们就会很难再为自己的小罪找借口。看到自己罪的代价，罪怎样伤害主，他忍受了什么，我们不禁会说，主，我知道这会伤害你。我们的罪把他重钉十字架，在十字架我们找到改变的大能，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第三个宣告是赐给强盗的应许之言，这里是重点。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耶稣是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他们准备了三个十架，包括主犯巴拉巴和两个同伙各一个。巴拉巴被释放，耶稣钉在他的十字架上，你和我就像巴拉巴，他替我们成为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耶稣被钉在正中间，如预言所说，他被列在罪犯中。正中间，被钉之初，所有人都在致力于嘲笑他，就连旁边的一个强盗也附和，你若是救主，救我们吧，你不是无所不能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强盗 也许是在右边，圣经并未明说，但既然耶稣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山羊居左，绵羊居右，我想这是只绵羊，所以居右。我无法举证，但你也无法反驳，暂且在右边。这个强盗也被控抢劫叛乱，至少参与一起谋杀，这是一个罪人。他意识到自己将死，并注意到耶稣此时此刻所遭遇的，看到人们为他的衣服打赌，念究他想起了诗篇22篇，同时目睹他的手脚被残忍的钉穿，他想起了诗篇22篇。他看见安在基督头上的名号，这是犹太人的王，即其领袖们想更改，比拉多说不予更改，我所写的已经写了，这是犹太人的王，圣灵在洞悉他。此刻十架周围一众嘈杂声中，他听到耶稣祈求父啊赦免他们，他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也许他曾目睹有人声泪俱下做见证，他使我的孩子复活，他治愈了我的疾病。濒死时刻，人类的大脑会突然记忆闪回，在圣灵的启发下，他恍然大悟，面前的这耶稣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十字架周围的众人还在讥诮基督，他却郑重地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实乃非凡之举，因为十架之前就连门徒也没有称他为主。而且他说，你德国的时候，暗指你本是王，这需要非比寻常的信心。耶稣几乎赤裸地挂于十架，鲜血淋淋，显然一败涂地，看起来不像能拯救任何人。称他为王，喊他为主，需要了不起的信心，整个人群一定瞬间鸦雀无声。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尽管正遭受着一切的痛苦和嘲笑，但耶稣总能听到来自悔改之罪人的呼求。耶稣并不总是细数应允你的全部圣诞愿望，有求必应，但你若到基督面前痛悔己罪，悔罪的祷告，他永远都听得到，一听到就会立刻回应耶稣为何而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来要拯救罪人，这个罪人在临终之际给他的心带来喜乐，他此行不枉。耶稣立刻转向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每每读到这段经文，总有人以为强盗当天就已经与耶稣同在乐园，这是被经文中的逗号误导。主流的英译本在此处都是我实在告诉你逗号，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不能这么读。首先从经文取证，约翰福音20章17节，耶稣在复活后告诉玛利亚，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玛利亚还没，抱歉，是耶稣在周日早晨还未去见父。强盗又怎可能周五下午就与他同在天堂？可见他并非此意。事实上是，圣经原文其实并没有任何标点符号，标点是后人翻译时加上去的，所以这句话其实是个应许，今日我告诉你，你将要同我在乐园里，都明白了吗？讲个历史上的一文趣事，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俄国皇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妻子，以慈善闻名，非常慷慨有爱，沙皇会定期将一些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以示惩戒。某个囚犯让王后心生同情，国王批示罪无可赦，逗号，去西伯利亚。传达下属前，他拿到王令，并改道罪无，逗号，可赦，去西伯利亚。那人无罪释放，只因逗号的改动，嚣壤之别，不是吗？区区逗号。耶稣之言也如此，两个强盗代表了全人类， 一个得救，一个失丧，二人都是罪人，都无力自救，象征我们所有人。他们犯有谋杀、偷盗、亵渎之罪，都无法自救，都有被救的良机，也都在基督身边，但只有呼求的那人获救。他公开承认自己的罪，对同伴说，我们所受的是当受的，但这个人却是无辜。他宣称耶稣是无罪的，并公开承认自己的罪。他满足了一个人蒙救赎的所有条件。耶稣说，你必得救。我想那一刻天庭也曾一度大开，有光透过黑暗照在那人身上，证实上帝悦纳了他的祷告。但悔罪得救并不意味着他能从十字架上立即下来。来救基督必蒙赦罪，但并不总能使你的境遇峰回路转，有时还得继续在生命的苦境中忍受。但因转向耶稣，他已持定永生，意为来救基督人人皆可得永生。最美妙的是，即使耶稣的双手被钉，魔鬼却无法阻止救主施行拯救，撒旦对此却是束手无策。另一点，我们可得的教训，尽管自己在受苦，但基督是否停止做见证？哪怕在十字架上，耶稣仍在分享信心。若等万事俱备，再做见证，将永无见证。最好的见证在何时？亲历试炼之时。试炼中彰显出基督徒的忍耐是最好的见证。基督向强盗所做的美好的见证便是如此。第四句是背弃之言。我一直努力想找个合适的词，这个应该还可以。马太福音27章，约在深处弥留之际，下午3点，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有一点很重要，耶稣从不会因为他不知道而发问。耶稣知道他为何要钉十架吗？当然。知道为何要与父分离吗？当然。所以他才在园中祈祷将杯挪去。那他何发此问？因为灰心了？不，以赛亚书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说，他不灰心也不丧胆。耶稣失信绝望了吗？不，事实上耶稣此刻的这一伟大的反问是引自诗篇22篇，开篇第一句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耶稣为何引用诗篇22篇？大家想想。我们接着往下读，接着看第7节。经上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是弥赛亚之诗，当时的犹太人相信这里是在描述弥赛亚。耶稣说这句话是在扮演大祭司的角色。逾越节之时，在几百米外的圣殿，大祭司要诵读一段弥赛亚诗篇。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在读弥赛亚之诗，此刻他就是上帝的羔羊，他提醒十架周围的众人留心诗中的话，会对他们的心有所触动。接着读诗篇22篇16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鞭打长至伤身见骨，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怎能如此契合？这是最不可思议的预言之一。要知道，诗篇22篇写于耶稣出生前大约1000年。从死海古卷我们得知，诗篇写于耶稣出生之前， 毫厘不爽地证明了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苦难，大卫作诗时此种刑罚还未发明。当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就像他问亚当你在哪儿，他其实是在提醒每个人，为什么我被父所离弃，乃是为你。他在问我们，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请我们所有人作答，是为我。所以，好，我想快速读段东西。米歇尔先不要急着弹琴，没到呼召时间。我之前让他看这段，说这便是尾声，但我改了主意。摘自《历代愿望》非常美妙的论述，第78章，一本关于基督生平的经典著作。若你前所未闻，应该读读《历代愿望》。那无瑕无疵的上帝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因受鞭打而遍体鳞伤，那常伸出来为人祝福的双手被钉在木头上，他那双为施爱于人而不倦奔走的脚被长钉子钉在木头上，君王的额角被荆棘做的冠冕所刺伤，发颤的嘴唇发着悲哀的喊声。他所受的这一切，从他的头、手和脚上所滴下的血点，他那全身抽搐的痛苦，以及那因天父向他掩面而使他心中充满的说不出的悲惨，是在向每一个人说明，上帝的儿子愿意背负罪恶的重担，乃是为你，为你，他攻破了死亡的关塞，敞开了乐园的门户。那曾平息怒涛，并在澎湃的巨浪上行走，使鬼魔战惊，病魔逃匿，使瞎子重见光明，死人起死回生的主，如今竟将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作为赎罪祭，这一切都是因爱你而做的。十字架是上帝大爱的极致体现，无怪乎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十架七言之五，悲痛之言。翻开圣经，约翰福音19章，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应验了哪段经文？很多经文都得到了应验，甚至有预言他口渴的经文，诗篇22篇，我特意留着15节没读，这里说，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他口干舌燥。再读诗篇69篇21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引人入胜，记在约翰福音2章1节到10节，在迦拿，他使水变为纯净的葡萄汁，而非发酵的酒，是纯葡萄汁。在最后的晚餐，他称为新酒，说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在天国喝新的那日，那是在婚宴。如今他在十架濒死，人却给他苦酒。他将生命输送给我们，我要承担你的罪，给你我的无罪纯洁，担当你的软弱，给你我的力量。他们拿那个给他解渴，我不知道他当时尝了多少，因为拿给他时，他们误会了他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在亚拉姆语中听起来像在喊以利亚，加上人群的嘈杂声，宗教领袖说别给他喝，看以利亚帮不帮他，所以刚把海绵送到他嘴边，旋即又抽走了。但这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讲最后的话，马上会讲到。诗篇42篇预言了耶稣的口渴，大卫说，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那天在研究这段时，我不得不起身去拿点喝的，光是想想就觉得口渴难耐。约翰福音19章，我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血水分离， 他忍受干渴，为要赐下生命之水。约翰福音是唯一记载了井边妇人的福音书。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一眼活泉直涌，自流不息，到永生。要借祈祷保持内里清洁，他会赐下圣灵使你得满足。日日求圣灵的同在，他就会更新你的灵，应许是你要福杯满溢。 Amen。 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耶稣背负我们的罪而与天父分离，说我渴了。他舍了自己的义给慕义之人，那一刻他背负着你我的罪。我渴了，你正在饥渴慕义吗？经上的应许是你必得饱足。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勿要切心寻求你所渴慕的，若食物迟迟不来，你总要想办法解决，对吗？会动力十足。饥渴难耐时，你会想得找点吃的，从哪儿弄点钱，需求使然。你追求圣洁吗？渴慕公义吗？基督激励我们去寻求。第六条宣告，完结之言。不好意思，我只有五指。六，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这是十架上最光荣的宣告之一。事实上，基督说这话时，马太、马可和路加都强调说，耶稣大声喊叫，振聋发聩。他此刻已是又闷又渴，那点酸酒也许正好让他清了清嗓子，但这一声呐喊乃是出自圣灵，耶稣全然得胜。这是基督的得胜的宣言，大功告成，他的使命告捷。希腊单词当他说成了是 teleo， teleo 不是简单的指你完成了作业，而是指账单被清付。所以当他说成了，是在说我们的罪债得免。他引进了世上一切罪恶的渣滓，一人引进，他倾覆了所有生活在地上之人类的罪债，一切相信之人的罪尽数偿还。他应验了预言，履行了应许，为罪而死，满足了条款。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耶稣心忧，他想熬过去，不想失败，直到确定我们可蒙救赎。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即你我得救，他忍受了十字架。终于天父说可以了，耶稣发出得胜的欢呼，成了。引用几段评论家的话，第一个，我没记下作者是谁，很可能是阿尔伯特。侍奉的劳苦、逼迫和讥诮，园中及十字架的剧痛都已结束，人类得赎了，这是多么美妙的宣言，多么充满安慰。亚当·克拉克说，他仿佛是说，我完成了全能者的大计，满足了他公义的要求，成就了先知书上一切的所记，遭受了仇敌最大的恶毒，借着我的血，通往至圣所的路已经显明出来，一个可怕但光荣的结束，借着悲惨的死，上帝与人类和好，天国向每一相信之人敞开。成了两个字是多么美妙的应许，那是基督得胜的宣告。是有人走到你面前说，不用担心，债已清偿，全额支付。最后一句第七言，祈求接纳之言。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耶稣大声喊着说，他说成了，停顿一下，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经上说，就在那时遍地都黑暗了。你可以在历代愿望读到，但当他宣告成了之时，云消雾散，忽然有一道光照在圣子身上，在场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他呼喊成了，接着发出最后的宣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你我都可信赖这接纳之应许。他就断了气，耶稣地上生活被记录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复活之前的最后一句话，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完成了天父的事。他的苦旅其实始于原中的那句不按我的意思，结束于那句交在你手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以身垂范对天父的完全顺服。最后耶稣宣告了他的信心，我们蒙了救赎。大家注意，耶稣发表宣言之后的情景，有光照出，地大震动，有地震，众人扑倒在地，山崩石裂，坟墓大开，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一个罗马士兵在那儿看守和监督行刑的百夫长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了。他看到整个自然界都在回应他的宣告，这是各个他发生的事。与此同时，在圣殿中，祭司正准备献上献祭的羊羔。继续读我最喜欢的《历代愿望》一书，基督呼喊成了的时候，祭司正在供职，是献晚祭的时间，预表基督的羔羊已经牵来，正预备宰杀。祭司穿着预有属灵意义的华丽外袍站在那里，举起刀来，好像亚伯拉罕将要杀他儿子时的姿态。群众正聚精会神地观看，忽然大地震动，因主亲自临近了。圣殿的幔子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从上到下撕为两半。根据历史学家艾德赛的说法，幔子长 18.2 米，宽 9.1 米，厚如手掌，编织成72个独立的方格，又大又重，忽然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从上到下撕为两半，就像在巴比伦宴会厅墙上写字之手，在地震中一裂为二。殿里的石头无比坚实稳固，也都开始晃动。上帝曾在这里的施恩座显出他的荣光，此刻他们向内观望，看见施恩座约柜不在，被掳巴比伦前可能被耶利米和祭司们藏起来，自此再未现世，只有大祭司能一年进去一次为百姓赎罪。但不料这幔子已裂为两半，从此地上圣殿的至圣所再不是神圣的所在了。到处是一片惊恐，一片慌乱，祭司正要宰杀祭牲的时候，刀从他发软的手里掉在地上，羊也逃走了，在上帝的儿子断气时表号与实体汇合，那最大的牺牲已经献上，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已为众人预备。从此以后，救主耶稣要在高天之上担任祭司和中保的职务。当时好像有声音向殿中礼拜的人说，一切为罪而献的祭物与牺牲就此告终，上帝的儿子已经照他以下的话来过了。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他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如今借着基督的血，我们可以径直来救天父。当耶稣说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此刻表号与实体会合，这是圣经史上的巨变。整个献祭制度实现了它的目的，借上帝的羔羊基督之宝血，我们都可直接到天父面前得赦免。朋友们，这是非常美妙的真理。作为一个基督徒，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大家对十字架的故事不会变得无动于衷、冷漠麻木。我若单单讲述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却不给你机会回应，实在不应该。他对强盗说，你将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今日告诉你，他今天也应许你，你可以和他同在乐园。他为兵丁求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他愿你得蒙饶恕。谈及遗言，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死前最后的话是，赦免我，是的，上帝会赦免我，那是他的事。耶稣到世上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该做什么才能得赦免？若你今日离开，像左边那个死在最终的强盗，将抱憾终身。人人二者必居其一，耶稣在十字架上两个强盗中间施行审判。你是那个大喊主啊纪念我之人吗？他平信而喊，他承认己罪，畏罪懊悔，接受这白白的救恩。礼物已经赐下，上帝说，我赐下我的爱子，上帝如此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为你的罪受痛苦。当你看到他在那受苦，若你是这世间唯一的犯罪者，他也要经历那一切，只是为你。此刻上帝问，他为你死是突然的吗？天父问，他白白替你死了吗？你愿悔改己罪接受我吗？你只需说，主，我来了，我要接受赦免。他便赐你圣灵为礼物，到主面前来悔改己罪，双膝跪下向上帝逐一认罪，并祈求力量啊，祈祷靠着他的恩典觉知度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不会要求你做未赐你能力做的事，你相信吗？今天在这里，有些人的基督徒经验可能已经麻木，你需要复兴。或许你从未下定决心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赐的救恩，此刻便是良机。唱诗前，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站起来。场外观众，你也可以做出决定。我知道有很多人正在家中收看，你是否愿说，是的，主啊，我要得怜悯，求你遮盖我的罪，我愿得赦免。愿我们今天都能接受救恩，并听到基督说，我今日应许你，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罪过皆得赦免，且蒙赐永生，是多么美好的应许。
离开上帝，人将一事无成。有时候，主允许你走到绝境，一无所有，甚至怀疑是否该活下去。生命中只有伤痛和黑暗，但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他一直在等你来找他，然后和你一起同工，从灰烬中踩出绚丽，从黑暗中攫取希望。我妈妈，在怀我的时候被诊断为躁郁症。有时候他挣扎得很痛苦，医生是用不同的药物来舒缓他的情绪波动。我好像有种救世主情节，总觉得家里所有的麻烦都因我而起，因此解决他们是我的天职。可任何人都没有那样的能力，除了耶稣。可种种负面情绪在心里压抑的久了，我也崩溃了，我的精神世界溃如决堤，再也无力承受任何一点点的压力。于是我渐渐开始全线撤退，在某种程度上，我就像囚犯被囚禁在家里和自己的恐惧中，就连妈妈也救不了我。有段时期，我吃住都不肯离开地下室，那种黑暗的恐怖感和绝望的无助 至今记忆犹新，我时时如鲠在喉，心口堵着块石头，那种感觉忘不掉。几个月来，我一直苦思冥想如何自杀。我知道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除非发生大的转变，否则我迟早会自杀。虽然我每天都努力说服自己，但自杀的念头就像吃人疼，我甚至病到卧床不起。心理咨询师总说不要这样，不能做任何冲动的决定，明天醒来一切会更好，熬过晚上就好了。可漫漫长夜无边黑暗，我睡前拼命提醒自己第二天早晨一切如故，甚至比之前更痛苦。我一睁眼就知道死亡在等着我，于是我去参加聚会，一上课我就问老师能不能去喝水，然后我走进厨房开始喝不同的清洁剂，我喝着清洁剂却被呛得咳嗽的真难受。教会的牧长特别善良，他打开厨房的灯，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他问海瑟：“你今天怎样啊？”我当时只回了一句：“我在自杀。我直视他的脸，他太善良，我竟无法撒谎。我低头哭泣。他没有刻意的劝导，只是好心的扶我从地板上起来。我们走进办公室，然后开始沟通。我告诉他我喝了什么，他赶忙叫救护车。在医院观察时间，人人都怕我，估计很吓人。那天以后，我突然明白了，原来自杀并不是正确的选择。尽管痛苦、恐惧犹在，也不知足如何收拾残局，但我必须和他坦诚相见。他显然还关心着我，他救了我的命。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我的麻烦，但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我扔掉自杀的念头，不再想靠他逃避问题。上帝借着奇妙真相和道格牧师向我彰显大能，赐给我他的爱。他很快会来接我，他叫我务必去分享信仰真相。他是我个人的主，上帝的爱对我是切实的，这粒种子我会永远珍惜。感谢主，我的家人不必体验我的痛苦和悲剧，我很高兴能够鼓励别人，希望永远都在。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很感激他们的侍奉，这是珍贵的赐福。
你或许听人说过，如果不喜欢德州的天气，别急，很快会变。还有人说德州好像什么都大，牧场、腰带扣、牛仔帽。但这里最著名的一句话应该是勿忘阿拉莫。一场场激烈的战斗和这些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已经传为佳话。尽管已经过去几个世纪，但后人一直牢记着这段传奇的抗暴史。在德克萨斯州，阿拉莫战役已经成了德州独立200年的战斗口号。德州人之所以喜欢吹嘘这里的一切都很大，原因之一是德州在美国本土48个州中面积最大。难以置信的是，德克萨斯州的创建始于一个小小的基督教教区，也就是阿拉莫战役的战场。每年都会有200多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这里的著名教区博物馆，他们也渴望亲眼目睹当年传奇的战场。在德克萨斯独立革命中，阿拉莫战役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835年12月，德克萨斯志愿者与驻扎在城内的墨西哥部队展开了战斗，迫使马丁·佩费克托将军投降。随后凯旋的志愿者占领了阿拉莫，并巩固了军事防御。阿拉莫战役中有3位英勇的领袖，大卫·克罗科特、吉姆·保伊和威廉·特拉维斯上校。阿拉莫是德州摆脱墨西哥辖制获得独立的标志性战役，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1836年2月23日，墨西哥将军安东尼奥·洛佩斯·圣塔安出其不意地率军入侵，不屈不挠的德州人誓死捍卫阿拉莫，在这个由平民组成的镇守部队中，年纪最小的大约16岁，最长的75岁，他们所抗衡的乃是6000多名训练有素的墨西哥士兵。那是一场猛烈且敌众我寡的战斗，但这支小小的镇守部队竟然坚守了13天。传说当增援部队赶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时，威廉特拉维斯上校用剑在地上画了一条线，他说，愿意留下来继续战斗的请迈过这条线，只有一个人没有迈过去。最后的突击是在破晓时分，1836年3月6日凌晨，也就是围城的第13天，镇守部队用大炮和轻武器击退了墨西哥人的数次进攻。圣塔安重新集结队伍，命令士兵爬上城墙，冲进了阿拉莫。驻守的平民士兵誓死抵抗，一直到日落时分，战斗才彻底结束，驻守部队全军覆没。历史学家或许会质疑阿拉莫战役的某些细节，然而任何人都不会质疑这些平民战士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所表现的大无畏。他们全都战死沙场，壮烈牺牲，所以阿拉莫战役十分鼓舞人心。我想这也是圣经鼓舞人心的原因，因为有一位愿意为你为我舍弃自己宝贵的生命，以便让你和我获得自由与永生。你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这样一位朋友？福音就是一个充满勇气与希望的故事，是关乎上帝的故事，他永远不会丢弃你。耶稣就是福音，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福音的故事。来找基督，他会洗去你的罪，你就成了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都有谁想让生命重新开始？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